古人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兵法云，兵不厌诈。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暗中下手，突然袭击，或者偷袭，的确是行之有效的战术。打开历史看看，其中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为了让大家重温这段历史，比较详细的了解珍珠港事件的始末缘由，今儿个咱就说说这段60多年前的故事——太平洋大海战。珍珠港在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上，这是一处天然的深水良港，风光秀丽，巧夺天工啊！在晴天的时候，您这么一看，那海浪泛起一道道粼波，从远处望去是五光十色，好像串串珍珠，故此得名珍珠港。珍珠港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美国人称它为太平洋的心脏，这话也不过分了。为此，经过多年的修建和扩建，把珍珠港开辟成为重要的海军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就驻守在这里。也就是说，珍珠港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美国的海军精华，大小舰船100多条都经常集中在这里。每当节假日舰船归来，这里就变成一条威武雄壮的战舰大街，让本来就骄傲十足的美国人平添了三分豪霸之气。咱说的是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这天的晚上啊，1941年12月6日离现在60多年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大小的战船陆续返航归来，都集中停靠在福特岛的南北两侧。他们是主力王牌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内华达号、马里兰号、俄克拉荷马号、田纳西号、西弗吉尼亚号、亚利桑那号和海伦娜号。此外还有轻重型巡洋舰、驱逐舰、炮舰、辅助舰、潜水舰、加油舰和后勤补给舰，一共是98艘之多。另外还有各种类型的作战飞机400多架。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6000-7000人都集中到珍珠港上。干嘛呀？他们要在这里度过一周一次的星期天。周六的晚上是最美好的。哎，还就好像咱们呢过的大年三十的晚上一样，最热闹，往往啊超过初一。他这周末呢往往也超过星期天。忙碌了一周的美国海军官兵就盼着这个愉快的周末。晚6点左右，花灯初上，霓虹灯闪着5颜6色的光芒，什么军人俱乐部、海军乐园、士兵酒吧间、歌厅、舞厅、电影院、檀香山闹市区的商店百货、各式各样的食品店都是通宵营业。但见人流穿梭，擦肩接踵，到处都是笑语欢声，美国大兵高兴极了。珍珠港真是一座不夜城，这里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大难就要临头，死神正向他们靠拢，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且说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金梅尔，这位58岁的老将军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据说这个学院呢与美国的西点军校齐名，都是美国海军将领的摇篮。金梅尔从毕业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到海上生涯，他曾经担任过各种军舰的舰长或者是指挥官的职务， 他身经百战，坚强不屈，航海经验相当丰富，同时还具有出色的指挥才能。1941年2月1号，金梅尔荣升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宝座。嘿，这也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职务。你想想，升官谁不高兴啊？当他接到美国海军部的任命书和总统罗斯福的训令后，乐得他三天没睡好觉。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在美国海军部，像他这种资历才干同龄人并不少见，而他却能脱颖而出，你想他能不高兴吗？可是金梅尔毕竟不是平庸之辈，在高兴之余，他深感到责任重大呀。他深知美国太平洋舰队是美国的海军精髓，是美国海军的命脉，换句话说，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脉。万一有点闪失，他如何向美国人民交代？因此他上任之初就与海军部的部长，他的老同学老同事诺克斯讨教。他打了封电报，电报的意思是说，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传闻称日本有可能袭击珍珠港，请问阁下您对此有何看法？诺克斯在回电中说，关于国际上这种传闻似乎没有什么根据，美国海军情报局也认为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可信。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日本陆海军目前配备和行动的资料来判断，并不认为他对珍珠港已迫在眉睫，在可以预计到的将来也看不出他们有实施这种计划的可能等等等。您听见没听见？这位海军部长也犯了马匹轻敌的毛病，这封回电无疑给金梅尔将军打了一针麻醉剂。后来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了，与这位海军部部长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再说金梅尔海军上将，也是位很骄傲的人，其实这也难怪啊。他手中掌管的这支太平洋舰队在当时的世界各国可以说是王牌舰队，无论是吨位、性能、火力配备、远航能力、攻击能力、人员素质都是世界一流的，可以说是头把金交椅。怕啥呀？你敢要碰我一下，我就能把你撕成碎片，就在地球上消失。有这种把握，再加上上司那封电报，就使金梅尔有恃无恐，高枕无忧了。结果倒霉倒在这上头了，兵法论骄兵必败，我看呢他应当好好学学孙子兵法。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还说1941年12月6日那个周末。哎，金梅尔也非常高兴，他一头扎进太平洋军人夜总会，官兵们一看大老板来了，全体起立鼓掌欢迎。金梅尔满面堆笑啊，一边摘帽子一边向大伙招手，我亲爱的部下们，尽情的玩乐吧，现在冲突和危机依然在东南亚一带，而不是远离日本国土的珍珠港，我们这里平安无事，日本人的脚踩不到我们的肩膀上，愿上帝保佑你们。这些官兵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声。金梅尔说完了，一头扎进桥牌厅。哎，他这人又爱打高尔夫球，又爱打桥牌，每周六就干这活，往这一坐，满面春风，尽情的玩肉。玩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始吃夜宵，喝威士忌，然后又接着玩，一直玩得头昏目眩。他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看了看袜子上的手表，10点了， 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明天早上9点左右还要赶到高尔夫球场，有一场高尔夫球赛的决赛，他的对手是陆军上将肖特将军。老师说他俩的球技啊，一直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谁也不服谁。明儿个这场决赛一定要分出个输赢胜败。想到这，他迷糊糊地站起来，对大伙说：“喂，伙计们，对不起，我要先行一步喽。”有个海军中校打溜须：“将军，别走啊，等会儿舞会就要开始了，趁周末跳个痛快吧。布伦多小姐还等着您呢。”“
不不不，对不起，明天上午还要参加高尔夫球赛呢。实在是不能奉陪了，请转告布伦多小姐，对不起她，希望你们挑个通宵吧，再见，国德白。”
金梅尔说完了，登上汽车返回寓所，洗了个热水澡，然后是倒头便睡。这人有个优点，脑袋一沾枕头，说睡就睡着，不久就进入了梦乡。那么珍珠港这座不夜城并没有因为老帅的离去而显得冷清，海军官兵们依然在尽情地沉醉在周末之夜的狂欢中。舞会啊，把狂欢推上了高潮，几百名美国大妞一个个是花枝招展，体态轻盈，浓妆艳抹，妖艳动人，陪着这些军官和士兵是轮番跳舞跳舞，舞厅里灯火辉煌，乐声缠绵，充满了笑语欢声和脂粉的香气。这些当兵的和当官的跳来跳去，跳的是眼花缭乱，腰酸腿疼，有的跳着跳着就打了瞌睡，有的跳的直摔跟头。为啥呀？白天太累了，另外呢，玩的时间也太长了，现在已经是午夜3点多了，也就是说第二天的3点多了。他们累成了这样还不想离去，还有不少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虽然没跳舞，在街上看电影啊，溜大街呀，逛商店呐，找女人呐，也是彻夜不眠，通宵大战。美国人的观点是有钱不花死了白搭，玩就玩他个尽兴。这不司令官都说了吗，咱这儿打不起来，不玩等什么呢？作为军人，他们完全忘记了这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啊！欧洲大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东南亚、东北亚也在进行大战，虎视眈眈的日本人随时都有可能向美国人开战。可是他们呢，就知道吃喝玩乐，毫无防范意识。您说，这不等着挨揍还等什么呢？要说驻守珍珠港的6000-7000美国官兵，个个都寻欢作乐，个个都贪恋酒色，这话也不公道。还是有一部分人认真负责的。周末的这天晚上，在瓦胡岛的东北角有座奥伯特雷雷达站，值班的是两个新派的不久的雷达兵，一个叫乔治，一个叫约瑟夫。他俩刚刚学会调整雷达，可因为他俩是新兵，又听话又忠于职守，所以领导把他派到这来了。这一晚上他俩也没敢离开岗位，什么好事也没沾到边上。可是午夜过后啊，他们实在有点挺不住了，就靠着椅子上打开嘴了。也不知过去了有多长时间，这叫乔治的先行了，伸了伸懒腰，揉揉眼睛，然后继续盯着雷达的荧光屏。他看着看着，突然发现，不对劲儿！荧光屏上发现一堆密密麻麻的尖波，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啊！就好像远天出现了异样的蝶群。就像那蝴蝶蝶群，从显示距离上看，似乎在离着珍珠港东北132海里以外的上空。不对，乔治马上把身旁的妖瑟夫推醒了。回家 回家醒醒醒醒，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姚瑟夫也揉揉眼睛看了看，
见鬼，是不是雷达的哪个部件出了毛病？
两个人急的是满头大汗啊，心病啊，怕担责任，马上动手检查部件，调整机器。经过几番翻来覆去的矫正，发现雷达呀什么毛病也没有，运转非常正常。乔治看了看就说，看着没，准是一大批敌群正朝咱们夏威夷群岛飞来。姚瑟夫一听点了点头，没错，
肯定是敌群，情况严重，应该马上向上级报告。
对，报告报告。
乔治马上抄起电话向司令部报告，喂喂，长官长官，雷达发现不明机群至少有150-160架，东北方向，距离为132海里，报告报告。
海军司令部啊，今儿个值班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尉，叫派克，从前他呀只值过一次班，今儿是第二次。这派克呢很想利用这个机会睡上一觉，因为昨儿晚上把他累坏了，跳舞跳的腿肚子直转筋，酒也喝多了，脑袋瓜子嗡嗡直响。他刚要进入梦乡，哪料想电话把他吵醒了。哎呀，简直他心里不痛快极了，一脑门子官司，老大的不耐烦。当他听完乔治的报告以后，他冲着话筒就大吼，胡说八道，乱七八糟，无稽之谈，纯属是无稽之谈，把电话放下吧，捣蛋鬼。乔治也急了，他在电话里又大声重复了一遍，报告长官报告长官，这并非是无稽之谈，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呀，雷达显示有一大批敌群正向我海军基地飞来，至少有150-160架，东北方向，距离夏威夷只有132海里了，不，现在又缩短了，大概110海里了。
派克中尉提高了声音，下来下来，
别他妈的瞎吼了，你们这些新兵总在什么神经病，夸他把电话放下了。那位说，像这样的值班员派克中尉也太麻木不仁了，像他这种货怎么能配在司令部值班呢？其实啊，也并非如此，派克不相信有敌情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啊，当他凌晨4点以前来值班的时候，在汽车的收音机里收听到夏威夷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这个电台啊常常用乐曲的音波引导从加州飞来的 B-17 型轰炸机，使他们能够辨清方向，在夏威夷机场顺利着陆，甚至有时通宵播放乐曲，这比机场的船坞方便准确多了。所以派克断定那两个新兵啊在雷达上发现的尖波完全有可能是自己的飞机，所以说他这种猜测也不无道理。这就叫阴差阳错，该着倒霉什么事都会出现。再说那两个雷达兵乔治和姚瑟夫守着运转正常的雷达，真是一筹莫展呢。此刻他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他们也不敢往值班室打电话了，四只眼睛盯着雷达的荧光屏。早晨7点25分，机群的距离是65海里，7点39分距离是48海里，7点43分雷达屏幕上忽然机群的影子消失了，尖波不见了。啥原因？这是因为敌机的机群已经越来越近了，已经进入了雷达观测范围的死角之内了。太平洋舰队近百艘战舰、几百架飞机、6000-7000官兵的生死存亡已系于千钧一发，大祸就要临头了。那么咱再说海军方面，美国扫雷艇秃鹰号在珍珠港入口的海面上巡逻， 忽然发现一艘潜艇的潜望镜在水天相接的浪花上游弋飘动，而这个海区是绝对禁止美国潜水艇航行的防御地带。哎，奇怪，怎么会出现潜艇的潜望镜？看了看时间，是早晨凌晨的6:07，秃鹰号立即通知在海湾巡逻的驱逐舰华达号。华达号开始搜索，终于在早晨6:30发现了一艘来历不明的潜艇。哟，有敌情啊！舰长温斯顿果断地下达命令，我命令测准距离，投深水炸弹，立即开炮。嚯，刹那间华德号上几门大炮是一齐开火，咚啪啪啪啪啪，但见炮弹横飞呀，把海水抛向天空。深水炸弹就好像海底最凶猛的鲨鱼，向不明身份的潜艇是发起猛攻。与此同时，一架美国巡逻机也参加了战斗。哎，俯冲、扫射、投弹，这顿折腾啊，功夫不大，就把这艘来历不明的潜艇炸沉了。7号早晨的6:50，华德号舰长赶紧向夏威夷第14海军区司令部报告：“喂，哈罗，华德号驱逐舰紧急报告，6:30。”在防区内发现一艘可疑潜艇，已经被击沉，已经被击沉。休斯顿舰长连着报告了两次，那么收到什么结果呢？请听下文分解。